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第三节的部分啊。再给大家一点点的啊复习了哈。第三节的题名呢是金刚圣与天行啊、哦。那导师先谈金刚圣啊、哦。这个金刚主要是指金刚神啊、哦。那他们跟夜叉有关联啊、哦、夜叉他们很多是指金刚杵啊、哦、指金刚杵的天神啊、哦。那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是天行，这个是613页、哦、那我们现在在说明的部分就是这一大段落、哦、所以导师这一节呢标题安立为金刚圣与天行、哦、那我们对于他这一节的解说也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部分是金刚圣，那第二部分是天行。那天行首先老师谈的是三密行，613页。那三密老师先说雨密，那再来就是雨密有就是咒啊，持咒。那生密呢在616页、哦、就是结印、哦、跟印有关联、哦、那意密呢就是观想、哦、那观想这个就跟为什么导师在第二节会谈到唯心，对不对、哦、讲到波州三昧的这一种唯心念佛啊、哦，那其实这个秘密大圣呢他更结合如来藏。好、哦、唯心念佛是佛是心所显嘛，对不对，心所作。好、哦、那佛跟心就是我们的心啊。好、哦、那如果再结合如来藏的教学呢，就是自己就是佛，懂意思了。好、哦、他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在当中，大家去体会一下啊。唯心在跟这个与如来藏结合的这一种观想，观本身自己就是啊。那这个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那这个就是三密的内容，意密就是观想啊，观想。然后最后导师这一段的最后倒数第二行，它是以修天色身为方修行的方法，然后即身成佛、哦、那这个是秘密大圣佛法的特色所在、哦、它很强调即身成佛、哦、如何即身成佛，理论上如何能够达到，这个在后面导师会说明。好，那接着导师谈的是四部序的一些修持的内容，也是跟天有关联，这边主要都是在谈天行。我们看到618页，首先是四序，事情的事，延续的续、哦、那第一段主要是要说明这一个事序的这个观想、哦、观佛就是观天、哦、天跟佛是一如的、哦、天佛一如，可以吗、哦、这是第一段。然后再来说明他的修观的这一个方法、哦、就是 观六天，修六天，这个都是天行的部分。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导师一开始说，秘密大圣一般分成四部序，序就是坦特罗了。那四序的传出呢，它其实并不是很有系统的，它就是很多不同的修法，然后不断的传出，但是呢，这一些修法后来又被整理过，所以导师说分为三部。这三部是哪三部呢？是佛部、莲花部跟金刚部。这大家可以去看第三节后面的附录，在大家讲义的629，大家翻一下，很快看一下就好。那导师说四部本为次第错杂的一个传出，就是没有很有系统的了。那我们先看有看到的系统分成几部几部呢，那都是后人的整理，可以吗？分成佛部也就是上，莲花部中，金刚部下。这个佛部就是上部，待会我们引的文会提到上部，上部应该就是跟这个有关联。佛部就是上部，莲花部是中，金刚部为下，上中下三部。好，好，我们大概知道三部的内容，大家要了解可以参考附录一，第三节的附录一。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618页。好，那次序分成佛部、莲花部、金刚部，那每一部又有部尊、部主、部母。佛部有他的部尊、部主、部母，莲花部也有他的部尊、部主、部母，然后金刚部也是一样，所以每一部又有分部尊、部主、部母。导师说这个是密教发展以后所组成，本来是杂乱传出，不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出现的。那现在看到的是经过整理的，可以吗？听得懂了，是整理过的。老师接着说，为了治病、消灾、求财富等，这是第一个目的。再来第二个，为了护持佛法、如法修行等的这一些现身利益，佛教界有了结坛、请神、供养、诵咒等事行，也就是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这些目的了。那老实说有些说不上是大圣的，就是他不一定是属于大圣的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在部派里面也有这些内容的，对吗？好，再来导师说，由于陀罗尼而名咒流行起来。今天导师又在回顾这个历史了，回顾历史为什么会有这一些修持方法。因为初期大圣有陀罗尼的法门，所以后来就有名咒的这个流行。好，再来导师说，有些天神呢已经是菩萨了，在这个大圣的教典里面，有些已经是这样子的情况，求天神的，那当然也当然求菩萨，那再进一步呢，就是求佛，那所求的主尊就称为本尊。这导师这边在说明这些术语了，然后也说明这些修学内涵是怎么演进的。再来导说持金刚的夜叉天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呢 为什么密咒又与夜叉有关联，就是因为他们的语音隐秘，可以了，所以密教呢跟这个执金刚的夜叉有很多的关联，那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组织形式，对不对？第四跟四大王众天等等，然后与密这个密咒又与夜叉的语音隐秘有关，也就是密教的很多内容都会跟夜叉有关联了，所以金刚手、金刚杖等每成为密法的请问者或是宣说者，这边导师在说明为什么密教的教典它的当机众啊，请问者当机众，对吗？或者是宣说者，怎么都是这一个执金刚，执金刚神就是夜叉嘛，为什么都是他们？那本身他们的一些特性就跟密教就很有关联，所以他们就成为里面的很重要的这一些当机众或者宣说者，所以导师这边就是在连结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懂意思吗？因为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不找别的天神，是指金刚神，那这边导师在说明他的一个理由。好，接着导师说，天与佛的名义在观念上、实用上也渐渐融合，那这个都就是在密教里面有的一些现象。那导师这边就举例，如金刚木序所说，佛慢于且佛慢或作天慢，就是说这两个语词都已经交互了在使用了，佛慢就是天慢，或作天慢，那佛于且也就是天于且，佛色身也就是天色身，所以修佛的色身就是修天的色身，所以一切的修行都天化了，都跟天有关。导师说这样的一种天跟佛的一种变得是一致的，或就是等同的这样的情况呢，在楞伽经就有这样的一个内涵，导师前面在讲楞伽经其实有讲到了，就是这个什么神啊，外道的什么仙啊，那世尊就说就是我本人，有没有印象，总之在楞伽经就有这样的经文了，那个只是说身份的一个问题，那在印度教复兴中，天与佛的差距就更是越来越小，就是从前面的一个说明，导师就看出这样的一个情况，修佛就是修天，那跟佛有关就是跟天有关，对不对？佛就是天，差距越来越小。好，这边主要是说明佛跟天已经融合，变一致了。好，再来讲到提到就是说明这个念佛，念佛观波州三昧是观阿弥陀佛等，然后在自心中现起，这个是波州三昧里面的教学，那密教呢起初也是这样修，那就是有这个求天或是求佛，所以导师说起初求天求佛的密法也是这样子，观想，那也就是本尊是观想所成的， 这个很重要哦。接着导师说，等到与如来藏我思想结合，那就不但观本尊现前，观本尊现前是本尊还是一种跟自己有别的一个对象嘛，对吗？齁，可以吗？本尊现前嘛，齁。所以不但观本尊现前，也要观想自身就是本尊，可以吗？那这个本尊跟我们自己就是合一了嘛，齁。密法的观想呢，齁。起初只有一种，就是观本尊现前，对吗？齁。那与如来藏我思想结合之后，就又多了一种，哪一种？观自身就是本尊，进而如《大日经》所说：“我即本尊即我，我即本尊。”哦，观想之后成就就是这样子了。我即本尊，本尊即我。好，那这个是密教里面的一个修法，导师先作为一个概述，齁，哦。从这个密教刚开始的修法是受到，他认为是受到《波州三昧经》这样的一种修法的启发，或是跟他一致的，齁，哦。那后来又更进一步跟如来藏我思想结合，那就是观我就是本尊，哦，自身就是本尊，哦。好，导师问了一个问题，哦，世序，因为这边在讲世序嘛，世序是否也修自为，也自修为天，哦，是否修本尊入自身，也自修为天，哦，自己观想自己就是本尊，对吗？哦，因为前面有两种嘛，一个是本尊现前嘛，哦，再来就是观自身是本尊，那世序有没有这样修的呢？哦，那它有两个内涵，一个就是自己就是本尊，哦，或是是否修本尊入自身，哦，导师说世序所说并不一致，哦，好，这边是一个段落，哦，就是说世序本身啊，在不同的这个典籍，有的有教你要这样修，有的就没有要你这样修，哦，就不一致了，但是呢，接下来导师说《密宗道次第论》说，这里面可以分成三类，就本来就是众说纷纭的，哦，那他就做一个归纳，哦，就是有三类修法，哦，那有不同的层次，就这样子，哦，本来是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就这样子嘛，哦，但是密宗道次第论就把这些不同情况把它统整起来，哦，好，那这个是密宗道次第论的统整，分成三类。第一个，不自修为天，唯于对方修本尊而取西地，哦，这个应该就相当于观本尊现在前，大家自己连一下，本尊现前嘛，就是本尊跟自己是相对的，那导师说这个是旁基，不是主要的修法，那也自修本尊的，自修本尊应该就是观想自身是本尊，可以吗？也就是刚刚所问的问题当中的自修为天，这是第二个说明，那这是世序所画的正基，哦，也就是这样修才是正确的，哦，刚刚另外一种修法呢，是比较是非主基的， 不是最圆满正确的修行方法，是针对某一些特别的人所施设的，大概有这个意思。好，好，那第三个修入自尊，也就是修本尊入自身中的，是正机而修行之分圆满的。那这个是第三个层，就是圆满了，圆满。好，那导师后面就接着说明这样的一种分法呢，正旁机与正机是后人综合会通。事实上呢，这是世序在发展中的先后历程。什么意思？最初是观本尊现在前的，后来才有观自身是本尊，乃至这个本尊入自身中，那就是自身就是本尊的嘛，因为自身是本尊，怎么修就是观本尊入自身中。那这个就是先后历程，这三种不同的修法是有先后传出的，先的呢是观本尊现在前的，这是跟波州三昧的修法类似，是十方佛现在前，可以吗？那后面跟如来藏我思想结合，才有修自身是本尊的，那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成就就是本尊入自身。好，再来导师说，世序与行序在正修念诵时，那这个是下面一个的一个一个内容了啦，大家自己画一个区隔的线。前面是在说明有三种修本尊的方式，那也不能说是三种，其实两种啦，那有三个层次，三个层次，或是两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它有在说明它的一个圆满的情况是如何。那正修念诵就是修六天，这六天呢，大家把它画一下，真实天、生天、智天、色天、阴天、相天。我们先看导师的文，那再来看这个是从密宗道次第广论所引述的啦，导师的比较简洁，那我们先依着导师的文来说明。好，第一个，什么叫做观真实天呢？就是观自己与本尊的真实性，那这个真实性就是自心性空，就是空性。那再来第二个，什么叫升天呢？原本尊的真言的音相，声音相，那这个就是升天。好，那第三个，观想心如月轮，那这个梵字呢，于空中显现，次第安部，那这个就是自轮观，那这个就叫做自天，有没有？它其实就是观自，它就要加一个天在后面，天行。再来，于自心轮修成本尊与自我不二的天慢，就自我不二的这样的一种观想，这个叫做天慢。那导师这边有后面有括号说明慢是什么意思，慢是不自卑，而观自身是佛这样的一个自尊。那这个就是色天，本尊与 自我不二。好，再来以本尊的三昧耶印去印身上的不同的部分，如心啊、额啊这样的一种身上的一个部分，可以吗？哦、那这个叫做印天、哦、那之前已经修观想而升起的本尊相呢，让它坚固明了，就名为相天。好，那导师最后归纳六天的修习，不外乎观自身与本尊、哦、就是观想自身跟本尊的这个不二。那这个观想就是所谓的意密，对不对、哦、还是三密的意密嘛、哦、然后以咒生咒字，那这个就是语密，对不对、哦、然后以印身上的不同的这个部分、哦、那这个是身密、哦、所以六天的修习就是三密行的修持，可以吗、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大概了解一下，导师这边已经很清楚精要的解说了啦、哦、那我们这边再稍微看这个密宗道次第论的原文、哦、再稍微多一些内容、哦、那导师不是这个密宗道次第论这边提到先依中观离依义等正因抉择修习自心性空，那这个就是我的真实、哦、可以吗？听得懂吗、哦、我的真实就是性空了、哦、那次以所修天也就是本尊的真实与我之真实何无差别，就一致修无自性、哦，没有差别，就是无自性嘛，是为天之真实，本尊的真实。所以这个真实是什么？无自性啊、哦。因为刚刚导师刚开始说修自身跟本尊的真实嘛，啊、哦，这真实这边谈的就是中观的无自性观。好、哦，好，再来次想空中所修本尊。那体是本尊，相为所诵密咒是生相，专一圆柱是为生天，可以吗？这是第二个嘛，就是圆这一个所诵的密咒之身呢、啊，谁诵？应该是观修行人诵。好，自想自心于虚空中为月轮相，这个月轮相、哦、心想如月轮，那边把它圈起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持的内涵、哦、上有所修本尊、哦、那体是本尊相为所诵咒文，那这边是咒的文字，前面是声嘛，这边是咒的文字、哦、纯金色相是为自天、哦、那升天自天随修大咒心咒、哦、心中心咒皆可也。那次观咒文放无量光，其端放出所修无量本尊相，尽诸一切有情一切罪苦，共是一切诸佛菩萨光明诸尊还入诸智，月轮即智变成所修圆满天身。好，它会变的了、哦、月轮跟字呢就变成这个天身、哦、那这个是就是修色天、哦、再来就是 以各个印咒触着加持顶记豪相，然后二眼二臂喉心齐等那若不知者，随是三部综合部及彼部总印咒加持彼等是为印天就是这个用这一个咒呢以印咒触着加持身上的这几个部位啦可以吗这就是生密啦赐令天相明了，坚固我慢那这边的菩提道，不是密宗道次第论，后面有挂号，此非烦恼的慢假名为慢那导师有说，这个慢就是不自卑呀对不对专注而言，是为向天。那这个就是六天的内容了好，我们回到讲义上来大概知道就好主要要知道什么怎么东修西修，就都是修天行了，对不对因为整大段都是在讲天行嘛好，那以上是事序的部分那再来是行序。行序的大日经说到有相无相，一经说有二类意义，我们看到619页好，那第一类意义如经说凡愚所不知邪妄执境界就是错误的去执着这个对象那这个对象呢，这边举了十跟方，可以吗十方相貌等，乐欲无明缚，就是愚痴被无明所缚，度脱彼等故，随顺方便说因为他们就是认为要有实有方嘛你不讲这一些，他们就没办法去欢喜来受持所以随顺方便说，而实无实方，可以吗为助于实相。所以说有这些实方都是方便真实的应该是没有好，那老师后面有解释这是密圣行者在布置坛场坛场曼达拉然后呢，在布置坛场的时候要选择地点跟时间这地点或者可以相当于方嘛，方所，对不对时间方所说善说恶这边的说善说就是说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方所呢是吉祥的你若不这样的话，那就有过失所以就引起的问题就问引起有人就问说佛法是无相无为为什么这个大精进就是佛了大精进者说此这样的有相法呢就是这个刚上面这一段文它有一个脉络了就是佛法应该是无相，那为什么要去说十方等呢好，那依上面所引经文的这个文义呢这个众生人类是愚痴爱着 乐欲无名父嘛，这相当于乐欲无名父那几个字。所以迷信时间与地理的吉凶，时间地理就是十方，为了适应世间引导众生，也说应机的方便。所以经的最后说，甚深无相法，劣慧所不堪，就是智慧低劣的人，他是没办法去了解无相法。为应彼等故，这个应就是适应他们，坚存有相说，所以就会说一些有相的这些内容。那这个是有相跟无相的一个意义。好，第二个是引大毗卢遮那一样了，就是卷六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卷六的内容。那这边谈到诸尊有三种身。自印形象，彼自有二种生及菩提心，所以这是自的部分。那印也有二种，有形无形，本尊之身也就是形象亦有二种，清净非清净。那有想成就有相悉地，无想随身无相悉地，那这就是有执跟无执了，可以吗？有相无相就是有执无执，那前面的有相无相就是实相，跟众生不了解实相就施设有相法，实相没有十方嘛，对不对？那这边就是比较是有着相跟无着相，有相无相就是有着跟无着，只不过说明的方式稍有不同。那老师有说明了，这个自印形象就是也是三密，所以都不离三密，对不对？自是什么？语密嘛。印是什么？身密。形象是意密。与有相事上修只成就只是有相的成就，就是有相悉地了，悉地就是成就，如不着相来修持三密，那就能够成无相悉地。那这个无相呢，它不只是理相，导师有说在这密教的这个无相不只是理相而已哦。如约华严的这样的一种旨趣啊，所谓的无相就是即是而理，理是无碍，这样的无相是不可思议的啦。它不是真的无相啊，而是有种种不可思议相。懂意思吗？这跟前面的实相已经有所不同，实相就真的是无相了。那这边的无相导师说不只是理相，理相当然就是跟实相一致了嘛。它还有更进一层的意义，理事无碍啊。那理事无碍就不只是无相那么单纯而已了，那是不思议的一个境界，那是另外一个概念的啦。反正导师要说明有两种有相无相的意义。那关于后面这一个什么叫做理事无碍的无相，那个是佛的境界啦。再来导师提到呢，就是观月轮这件事情。因为这一段比较是跟后面的瑜伽序有关了，这边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这边还在考虑 余伽序要摆呢？大家的讲义找不到余伽序这一段，对不对？哦、有四序、行序，有无上余伽序、哦、那余伽序不见了，就是在这边了、啊哦、他这样的一个安排有一点就是很紧密的连结、哦、当时在编没有特别留意到。如果按照导师的这个文呢、啊哦、就是段落的开始他会提到那个序的名词，可以吗？比如说618页讲行序，一开头就行序的大日经，有没有？好、哦，那619如果要分这个余伽序，要从哪里分？从这边分，好、哦，就是余伽序的金刚顶经这边，这边开始啊。619下面不是有1、2、3、4、5吗？啊，第一的前面一句是第三余伽序开始的部分，好。但是这个无畏三藏禅要呢，啊，跟余伽序的部分有一点紧密的连结了，啊，因为余伽序的内容就是要延续前面的月轮观。从导师的脉络文字的行文，它两个部分连的，就是连在一起、哦、所以当时就没有注意到、哦、是这边应该要加这个余伽序、哦、这样才会有四序嘛、哦、要不然大家自己找，好像先前的讲义好像没有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先调整标题，就是621这边的3就要变4了、哦、无上余伽序、哦、那后面还有一段跟无上余伽序有关的内容，这个在626页，大家自己先调、哦、这边有个4，对不对？应该改成5了。那这个是特别关于无上余伽序的一些修持的实际的操作面的部分，在修明点啊、气脉啊、哦、这是比较实际操作的。不过这边是五、哦、这边给大家看、哦、这就是五，可以吗？无上余伽之实际事行，或许可以这样子来安利了、哦、这边就是五了、哦、不好意思，因为导师这一段啊内容真的太多了、哦、然后那个内容都很紧密的一个区块连着一个段落连着一个段落、哦、一句连着一句、哦、这有点不好读、哦、那其实导师有他的一个脉络了啦、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断反复的去阅读，慢慢去体会导师想说什么、哦、他不会平白无故跟你讲一些废话、哦、他这些都有铺陈的、哦、就是他讲这些 他有他的用意，所以有时候用意我们不太容易看出来，我们尽量看出来跟大家报告分享、哦、那看不出来就大家自己看，大家去悟、哦、去体会。好，我们回到619。好，所以有相无相呢，就是为有执着的众生说有相法、哦、那其实一切都无相了、哦、这个就是实相、哦、无相就是实相、哦、这是第一种有相无相的意义。第二种有相无相，就是有执跟无执，有执就是有相，无执就是无相。那无执的这样无相呢，它的一种境界或者层次，不只是离相，无执离相的这样一个层次，它更 如果约华严经的旨趣呢，它是事理无碍的这样的无相，不只是无止离相，而且还能够事理无碍了。再来月轮观，这一段导师引了无畏三藏禅要呢，主要说明月轮观的一个重要。那这一个月轮观呢，它会延伸到瑜伽序。这一段跟前面的这一个行序的有相无相就比较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它还是行序的部分，或是一个结尾，因为它最后说事序与行序都有月轮观，可说是密圣的修行基石，所以它还是归类到行序，而且是事序行序的一个总结，好，所以你要去画那一个段落，有时候又不是，就这边变成事序跟行序要变成一个区块，那最后两个一起总结，都有月轮观，但这样又会把层次变得很复杂，所以我们还是行序一个区块。事序一个区块，行序一个区块，把行序事序的一个总结放在行序的最后面，那大家自己去理解，这样就好。我们在解说上会告诉大家这一段其实是两个部分的一个结尾啦，那这一段需要一些解说，因为经引的文蛮多的，那这个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休息啊。下一节再慢慢的啊，为大家解说这一段内容。好，下课休息。